这周我下周我要用两个讲道题目来讲关于创世纪和启示录，从头讲到尾，好像我是从尾讲到头，对不对？但是我想还是应该从创世纪开始讲，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生命的起源，不明白我们生命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可能我们活在这世上就是一场虚空啊，所以我在准备这两个题目的时候就觉得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希望能够借助这两次讲座能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今天呢这两个内容的话更多的我是有福音性的，所以希望就是很多这些你们已经明白，但是我想可以把今天讲的一些内容，可以比如说在你讲传福音的时候，我相信也可以对大家有些帮助。因为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我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关于一个创造与进化的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会花一点时间谈一谈关于这个创造和进化的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你创造一切，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你所给我们的。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要尊你为神，你是我们的救主。虽然说我们的肉体会死亡，但是你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你也把这样的盼望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然后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家人，在我们朋友当中，我们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你。不知道生命从何而来，生命也不知道该向何处去。所以说，你能够怜悯我们身边的这些未信主的家人朋友们，就把你的救恩也赐给他们，让我们有永恒生命的盼望，能够在将来能够与你在一起。求主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今天在一起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在前段时间大概是在89年的时候，看见一个报道是就是提到在美国克利夫兰治疗尼斯博馆的一位专家，他叫约翰尼斯莫尔塞尔西，他在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这个治疗这个政策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们在2016年2月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一块非常完整的古猿头骨化石，相信可能大家也有的人可能也看见过这个报道。这块头骨化石是据测算，大概是超过380万年的一个最完整的，迄今为止发现最完整的那个古猿化石之一。他们称这个新发现的头骨化石为一个代号叫做 MRB， 比称作那个湖畔南方古猿。他们把这个MRB 这个化石与2001年在乍得发现的大约700万年前的那个古麦化石，和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450万年前的那个阿迪化石，还有在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距今大概320万年前的那个南方古猿那个化石并列在一起。这些化石所代表的古猿被称为最古老的人类祖先，这是他们这样讲的。从这些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这些科学家，他们还在孜孜不倦的在去寻找一些古人类的这些化石，这些他们还在努力的为我们人类找到生命的起源。但是很可惜，自从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一直到现在160年过去，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但没有更加令人幸福，反而面对越来越多的挑战，而无法得到令人幸福的答案。
这陈老师，
难道我们可以从仅仅发现的这几个古猿化石因为它们与人类的这个相似性，就确定 人类是从这些古猿演化而来的吗？无论是基于科学的演进性，还是从先进的程度，我们都很难相信这个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不只是我，我相信即使许多在做前沿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就一个真正的科学态度来讲，也很难信服这个结论。如果有人，那些科学家就拿着这个 MRD 的这个化石来跟你说，哎，这就是你的祖先，你怎么回答？我相信99.9%的人都会说，谁想认这个化石为他的祖先，你就认出来，跟我们什么关系？真的是要真正相信，完全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是需要我们比相信上帝创造这个宇宙所需要更大的信心，知道吗？我这句话啊，当然不是我自己这样讲的，是我们老师这样讲的。我相信这句话其实也想请那些忠实于达尔文进化论的那些拥护者，他们可以摸着自己的良心来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到底对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都知道，他是认为在宇宙当中啊，最原始存在是没有精神或者是灵或者是神存在的。整个世界的这些生物生命是从无机物演变成有机物，然后再变成那个具有生命的单细胞，然后这个单细胞就是万物中一切生命的开始。然后呢，单细胞慢慢演变成多细胞的这个生命，并且随着环境变化而产生多样性的生命。那些生命呢，然后在这些环境的这个压力下活着就生存，就不死者就被淘汰。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达尔文进化论无尽生存的这个原则。那么这些物种所保留来的，它们在适当的传递当中，它会逐渐的变异经过线状分异和这个中间变形消失，然后就形成了这个新的物种。达尔文是在1859年发表了这个物种起源，他认为是从这个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这个观点来出发，认为生物的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作用能导致生物的这个适应性和多样性。但是后来他这个物种起源这个书发表之后，当时是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轰动一直到现在。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160年以来，慢慢的随着这个科学各方面的这些发现仔细去思考这个进化论的话，发现这个其实达尔文进化论其实有很多的先天性的这个缺陷。它是比如说它没办法，就达尔文在进化论没办法解释物种普遍的这种现象，它是没办法解释。那么后来就是要试图弥补达尔文跟进化论的这些理论上的一些缺陷，然后出现了很多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进化理论，比如说那个新达尔文主义。那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个孟德尔、威斯曼和那个摩尔根。新达尔文主义，它是在达尔文这个进化论的这个基础上的一些修正，它加上了那个关于遗传学这方面的一些理论，来解释这个生物的这个多样性。但是这些新达尔文主义，它好像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是它同时也带来更多的问题。然后后来招来更多的批判和反对。那 后来随着这个发展，后来也出现了，现在你要去看的话，就出现了称为那个现代达尔文主义，称为那个叫做中国进化论，是在达尔文主义和那个新达尔文主义的基因遗传这方面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产物。他们认为这个他们是利用现在多层次多方面的这个综合的研究来认证生物的进化和发展他利用这个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和这个遗传学说，然后再结合生物的细胞学、那个生态学等等，你综合起来来发展起来一个当代的一个达尔文进化理论。这些理论他认为自然选择是决定进化的方向，然后遗传和变异这对好像是矛盾的， 来推动生物动画的这个动力。突变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是生物遗传变异的一个主要来源。这是称为这个现代达尔文主义或者是多元进化论。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进化论，比如说称为那个间断平衡论。他们认为进化是在一种短时间之内爆发式产生的进化，或在长时间努力下来的一系列渐进变化而交互进行的一个过程。还有什么那个1968年那个日本人本村智胜提出来的那个中性学说等等。其实我们看所有的这些达尔文进化论，或者是后来演变出了这些各种端的在达尔文进化论上面的各种新的那种进化理论，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个共同点，都是基于有进化，那就是都是从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生命人类都是从那个无机物变成有机物，单细胞然后多细胞，然后再慢慢的这个进化演化而来的。但所有这些进化理论，他们都因为自身的局限，不能提供一个真正让人幸福的一个符合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自然世界。进化论，你会发现吗？这个进化论推出来之后，马上过了多长时间，然后又有新的进化论来出来说，这前面的进化论是有问题的。进化论本身都在进化过程当中，这是其实有点讽刺意味啊。进化论本身真自己都在进化，但是我们的就这一本圣经几千年了，从来没有进化过。两千年前那本圣经，我们现在仍然在使用，没有任何一点改变。那么我们在常常面对这个进化论这些或者是创造论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对过道朋友，我们有很多这些方面的一些辩论很多人可能像我们很多都是从那个大陆出来的，我们从小都受到无神论进化论的这些教育。当我们回国的时候，对我们同学我们朋友在讲有神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面对这方面的这些挑战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怎么去回应他们提出的这些关于进化论的这些方面的这些观点其实我们仔细来看的话，不管各种各样的进化理论，他们有几点是他们的智力局限，他们是没到现在也没办法去回答这些问题。就第一点，就是关于在考古上面或者是那个你的发现，就是关于地质学上面的一个现象，称为这个寒武纪生命到大爆发的这个现象。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称为古生物学或者是地质学上的一大悬案，它是大概是在5亿4200万年前到5亿3000万年前，在地质学上被称为寒武纪的开始时间，还有5亿年前。寒武纪地层在大概2000万年的时间里，突然出现人类众多的无脊椎动物化石，这就在那2000年之内，突然出现了很多这种人类众多的这些无脊椎动物化石，而在更早之前的却找不到这些化石，就在短短时间之内出现了这么多人类种类的化石出来。到底如果是进化的话，是应该是慢慢演变过来的，对不对？但突然出现这么多化石，以前在之前的化石是找不到的，这个是在地质学上面他们没办法去解释这种现象，就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现了这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基本上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人类都是在寒武纪在短短的那个几百万年中产生的，这个是你无法用进化论可以去解释到目前为止。还另外一个，关于我们大家都知道关于那个中间物种这个化石的这个问题，一般人认为化石为进化论提供了很多的依据，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进化论的依据，他们就是依据化石。但是其实达尔文那个进化论的最大困难也就是在化石本身身上，因为按照进化理论，如果动物是从无脊椎到脊椎动物，从鱼类到两栖类到爬行类，然后再到鸟类或哺乳类这样进化来，那么中间那个化石应该是随处可见的，对不对？ 上所有的地层骨化石，中间那个化石连个影子都没找到，这个他没办法去解释。达尔文计划呢，不是用化石作为证据吗？本身呢，这点现象他没办法去找到这个化石，这是第一期第二点的回应，就是关于中间那个化石的证据，到现在为止没有。还有另外一个，关于进化的方式到底是延续性的还是跳跃性的这个问题，有人为了解决缺乏中间类化石的这个问题，提出那进化的一个突变理论，就是说类似没有中间类，它是因为突变造成的。那么如果真的是有突变这种现象的话，那么它带来另外一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力量或者是动力导致这个突变是朝着更加高级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向后退，知道吗？突变有可能突变是变得越来越差，不一定就是突变，一定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对不对？高级的方向发展。从生物学上讲，这个概念到底就突变造成朝着只是朝着高级的方向发展，这个概念性到底有多大？既然是突变，它是有可能是变得更差的。所以进化是延续性的还是跳跃性的，或者是两者都有，这个是在目前的这个进化的这个领域里面是真的不可开交的。他们自己都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出来，所以要打的话，其实你可以让他们自己在这儿打的，大家根本不用去跟我们来打。还有另外一个关于进化所需要的这个时间的这个问题，有人开玩笑说，按照达尔文进化论，从单细胞演变成我们现在这么高级的这个人啊，就好像这个所需要的时间，就像好像就是说让一个猴子在键盘上让它敲出莎士比亚的这个文章来，比那个还难。你想让一只猴子在键盘上，在那个键盘上让它敲出莎士比亚的文章，那是你觉得可能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按照那些进化的那个所需要时间，根据它的那个理论化，要演变成人具有这样的这么多复杂的这个功能化，是需要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万年的时间才能够实现。啊，其实还最后一个，这个他们最致命的问题，这是我认为是最有效回击他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概念性的问题。啊，这是从那个关于 DNA 那个胡旭是学生物的话，我相信就是当中有一些学生物，我是在你们面前是班门弄斧，我这个只是略知皮毛啊。但是我相信就这点都我们知道，学生物都知道，一个含有这个221个核苷酸的分子，它复杂的程度那个数据量等于这个是啊、这些核苷酸，然后它有221个核苷酸组成分子，那么221个核苷酸它的那个排列组合，那个多少种排列组合是10^133次方，就是以221个核苷酸，就是以不同的方式来组合，然后可以有10^133次方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组合。如果用10^133次方的这么多分子，可以充满整个宇宙。而在这10^133次方的随机组合当中，只有一个组合是可以产生生命的。就像等于说，在整个宇宙当中，这么多各种组合的分子当中，你刚好抓到那一个分子，它是具有生命的。你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10^133次方那种可能性。这才只是产生一个有生命功能的一个分子，你想想我们身上有多少，我们人生物身上有多少种不同功能的分子，需要多少个10^133次方，那更是一个天文数字的数量级的那个可能性。但是所有的支持进化论的，他们从来不敢说这个概念性，这是他们最致命的一个缺陷，他没办法去解释这个概念性。我相信所有走科学研究的都应该尊重科学，但 选择性的去忽略这个概率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我刚才说的一句话是 说什么？要相信进化论，比你相信这个宇宙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其实是更难的。我们举目仰望星空，这个壮观的银河系，奇妙的北斗七星如珍珠项链串在一起。我们低头俯瞰大地，花草树木，山川河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轮流循环。上帝把人安置在这个宇宙当中独一无二的、充满勃勃生机的地球上面，这些都无所不在的在诉说神创造的奇妙。正如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其实我们看见这个宇宙万物，我们更有一个相信，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而不是进化来的。你要相信这个世界是进化来的，那真的是就像十的一百三十三次方的那个可能性。但是其实话说回来，我们也要给达尔文的进化论给一个正面的评价，它并不是一无是处。达尔文他观察到动物与动物或者动物人与动物之间的这个相似性，对不对？然后同时他也观察到同一动物在不同环境当中的这种差异性。这些相似性和差异性不能证明进化论，反而说明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共同的设计者，就是我们所信仰的上帝。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包括地球上天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爬虫和水中的鱼类。人类是他创造的巅峰作品，上帝赋予这些动物先天的能力，这个能力就隐藏在那十的一百三十三次方的那个基因组合当中。这个能力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而做自身的适应性的变化。如果硬要跟进化这个词沾边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微进化或者是微演化。这微进化的能力也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上帝在创造他们的时候就设计在这个基因里面，设计在十的一百三十三次方这个唯一的那个组合当中的里面。所以我们观看这奇妙的这个世界，真的是我们要感谢和赞美上帝。另外，从物种的这个多样性我们来看，上帝的创造是丰富多彩的，没有非不是单调性的，不是只创造了一样，而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这个动植物这个世界。上帝才是真正的伟大的发明家。另外，从物种的这个相似性来看，他们都是在无声的高唱，上帝是唯一的创造主，是唯一的主人。从物种的差异性来看，他们都在诉说上帝的无比的慈爱，是上帝这样的具有伟大的创造能力，使我们生活在这个不同的环境当中还可以生存繁衍。所以其实从这些我们都可以来，从不管从物种的相似性、差异性、多样性，都可以来我们去思考上帝的创造的伟大。说完这个进化论，那我们今天要回到圣经当中来认识这个世界真正的起源，回到生命的源头。这是我今天主要要讲的。如果我们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而活，就更不用说自己将往哪里去。我们知道历代以来的哲学家，他们都在思考这三个最终极的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据说中国的保安呢， 他们天天都在思考这三个人生的最终极的哲学问题。所以这保安，为什么中国的保安天天都在思考这三个问题呢？他们一见人进来就问你从哪里来，对不对？是不是？然后你是谁，叫什么名字，你要去哪儿，你要干什么，你要找谁，对不对？所以这保安，中国的保安天天都在思考这三个人生的终极问题。这问题好像是很简单，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答案。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我们也不知道将来到底要往哪里去。可能说，其实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啊。我是谁？我叫张三，他叫李四。你在干什么呢？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在崇拜，等会要干嘛呢？等会我要回家吃饭，然后晚上再休息一下，然后再睡觉，吃晚饭然后再睡觉。这个很简单。或者说我叫蒋勇，我有四个孩子，然后我以前是做搞 IT 的，是电脑工程师。那我在这个世界干什么呢？我在这儿讲道，我讲完道之后呢，我要回家，然后要休息一下，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再吃晚饭睡觉，然后明天再起来，然后又继续工作。如果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话，你觉得这个我们的意义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真是感谢神，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启示，他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关于哲学家终身去思考的这三个问题。其实已经把答案在圣经里面已经非常清楚地已经告诉我们，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段经文我们去仔细去思考的话，我们可以看见它说明了人的来源、本质及人的责任，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地上活着。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人是被神所创造的，而不是从那个猴子变来的。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其实就很简单，起初神创造天地，你知道吗？我在若干年前，那时候我还是大概二十几岁的这个毛头小伙子，那时候他们给我有一个外号叫做小老虎，因为我是属虎的。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信仰，但我们那时候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同事，他是基督徒。其实最开始我们也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是很长很长很长时间还说他是基督徒。他说，那我说你们有圣经吗？他说有圣经。他说你想要吗？我想看看这个圣经鼎鼎大名，但是我说你有圣经吗？他说有。那我说你可不可以送我？他说好。然后他就找了一本圣经给我，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国内三次教会印的那个小本的那个黑皮的那个圣经给我。然后我就打开圣经看，哇，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哇，我看到这句话，我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抵触情绪就油然而生，这不就是神话吗？然后我就想想，这不能读了这第一句话就把它这个圣经就关上了，所以我吸了一口气，想想要不要继续往下面读。那还是想想这个同事辛辛苦苦的收了你一本书，就读了一句话就把它关上，这好像对不起他。然后就继续往下面读，然后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哇，这个好像神说有就有了哈。完了，这个和这个西游记里面的那个神话，这个那个孙猴子好像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吧。神猴子说变，就变了有的。所以我想这个圣经都在说什么呀，都跟那个西游记封神榜没什么区别哈。这个鼎鼎大名的圣经也就是不过如此。所以我基本上从此以后就把圣经就再也没看圣经，我就把它放在书架上面，然后后面真的是长了很厚的灰尘，然后基本上也没有去看它。啊，真的是一直到14年前，然后莫名其妙的，就是神就把我带到加拿大来，然后进了教会，然后听牧师讲道，然后才开始去读圣经，才慢慢发现圣经真的是一本比金子更为宝贵的一本书，里面有我一生所追求的真理或答案。可惜就是这样一本如此宝贵的人生指南，从我最开始接触到我认真去读，中间跨越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真的是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将来会去哪里。所以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要想出国吗？我真的是当时我那时候在外企里面上班，工作还挺不错，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我那时候才二十几岁，但是我好像我已经一眼看到头了，看到头，我的人生好像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真的是我很不甘心，就是好像去走你已经看得见的那一条路，就你都知道二十几岁好像你都可以看见你七八十岁的那个结局是什么样子。我当时真的是很不甘心，我觉得，所以我就两眼一闭，说就是要申请出国。我也不知道出国会是什么样子，我只是想换一种我不知道的那种生活，就是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眼睛一闭，然后就申请出国，然后就来到了加拿大。可能我申请出国的原因跟你们都有点不太一样，你们很多可能是希望能够赚更多的钱，或者是为了孩子。我当时其实从钱上讲在国内收入也不错，孩子的话也当时还没结婚，连女朋友都没有申请的时候，所以然后就跑过来了。真的是很感谢神，然后让我有机会进入教会，然后有机会能够去读圣经。也是在过来的时候经历了很多找工作的这个艰辛经常那时候因为满怀壮志的以为这个在国内经历可以很容易找到这边的工作，毕竟也是从大公司出来的，结果到这边来人家根本都不鸟你。所以就经常就是那时候就跟上帝说，神啊，你给我工作我马上就向你相信你。那时候我真的就是这样祷告祈祷，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多都见我是怎样走过来的。真是当我这些生活的这些困难让我谦卑下来，然后去向上帝祈求承认真是有位上帝的时候真是上帝真的就开启我的心，让我能够静下心来去阅读圣经，然后也不再把圣经的话当作神话了。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就不再是我阅读圣经的终点，而是起点。相信上帝的存在，也就可以相信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的这一句话。也有了这个起点，然后我们也可以相信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用了6天创造的这个世界，第一天创造了白天和黑夜，第二天创造了天和地，第三天创造了陆地、海洋，还有这些植物，第四天创造了宇宙星辰，第五天创造了飞鸟和鱼，第六天创造了地上的活物，包括昆虫、动物，最后创造了人类。这6天到底有多长？我不知道，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哈。从人的角度来看，这6天到底有多少个天真的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相信从上帝的角度看，6天就是6天。神说是6天，我们就相信就是6天，但是那6天绝对不是我们人的日子的6天，是上帝眼中的6天。在这6天的时间里面，他创造了世界，然后在最巅峰的时刻创造了人类，并且把人类安置在他精心设计创造的这个地球上。这地球是一个美丽的花园，有阳光雨露来滋润大地，有花草树木来做装饰，有百鸟齐鸣来歌唱， 有各样的动物昆虫为伴，地球是如此的适合人类，在整个宇宙当中目前为止是找不到其他的，地球是独一无二的。在这茫茫的太空当中，我们去遥望地球的时候，地球真的是就像一颗灿烂的蓝色的宝石镶嵌在宇宙当中，虽然说微小，但是那有上帝大人的手捧在手中加以呵护，而我们人类更像上帝疼爱的新生孩子，被放置在地球这个温暖的舒适的摇篮当中。上帝就是用如此的方式来创造了我们人类，上帝是如此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类是上帝创造的精品，是上帝所生的孩子，上帝如此待我们一定有上帝创造的美意，人必创造一定有上帝奇妙的安排。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还会相信人是从猿猴变来的吗？我们还会相信生命是从单细胞演变而来的吗？我们还会相信这个地球是自然碰撞而来的吗？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只能把人与动物同类，即使是他们说的人是属于高级动物，但是那还是属于动物。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上帝的，我们的生命是被上帝所创造的，并且这个是不同于任何其他的动物植物。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造，这是人与其他被造之物的最本质的区别。上帝的形象是什么形象？这儿的形象不是指上帝的外表长得像什么样子，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也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本体的真相，只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把神表明出来。所以这儿的形象不是外表的样子，这个世界许多拜偶像的人把上帝雕刻成人的样子，那是自我欺骗的行为。当然圣经当中也有许多例子，上帝用人能够看见的形式向人显现，但那不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比如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看见在荆棘火焰里面神向他显现，向他说话，但那个不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说的上帝的形象显然不是那个外表可见的形象，而是不可见的形象，是关于神的属性的形象。神最重要的形象就是他荣耀的形象，荣耀的形象代表尊贵圣洁。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他拥有无比的尊贵荣耀。在启示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使徒约翰看见天上的门打开了，他看见有四活物围绕宝座周围来敬拜上帝，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们叫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活到永永远远的神。还有24位长老伏伏在宝座面前敬拜神，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是上帝荣耀尊贵的形象。我们人虽然说没有神完全的尊贵荣耀的形象，但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因此我们人是与上帝尊贵荣耀的形象是有份的。所有人都有尊贵的形象，不论他是高低贵贱还是贫穷富贵，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他是掌权的还是平头百姓，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尊贵的形象，都是与上帝的尊贵的形象是有份的。所以我们常说人人都有尊严，那个尊严是从哪里来？是因为与上帝的形象是有关的。我们维护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人需要彼此尊重，最根本的作为人的尊严，即使是最败坏的最恶的人，他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造的。我们凌辱一个人，就是在凌辱造他的主。人有神尊贵的形象，是神赐给人何等宝贵的礼物。圣经没有把这个尊贵的形象给其他的任何的受造之物， 在诗篇第八篇里面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神赐给我们他荣耀尊贵的形象为我们的冠冕，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面前要感谢他，要赞美他，要荣耀他。但是世人犯罪之后，将神的荣耀当成虚谎，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甚至人要弃掉神的神赐的尊贵荣耀，把自己当成动物，行许多可羞耻的事情。人没有神尊贵的形象，真的是就是与动物一样。人若承认自己有神尊贵的形象，人若承认自己有尊贵的形象，那么他的尊贵的荣耀的形象又是从何来的？谁给了这个人尊贵荣耀的形象？是从猴子来的吗？显然不是。这些问题是达尔文主义者要认真去思考的。猴子这些动物没有尊贵荣耀形象，只有人才有尊贵荣耀形象。这尊贵荣耀形象是从何而来？神的形象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是有道德形象的，他是圣洁公义的神，他恨恶罪，喜悦公义。他造人的时候也把这个形象也赋予了人，所以人有良知，人内心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神赋予人的道德形象是没有被破坏的，人没有犯罪。那时候人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但是在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人犯了罪，就有了罪性，并且继承下来，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给人的这个道德形象因此就受到玷污，人的良心也受到亏损，良心不再有完全的功能，所以人犯罪也不会觉得良心亏欠，而持续的故意的犯罪。我们在这儿说的犯罪，我们基督徒都知道都明白，不是指杀人放火偷窃等等，而是广泛的指圣经里面所说的罪，如骄傲、自私、贪婪、淫乱等等罪。人犯罪之后，人的这个神给的这个道德形象就被玷污，但人还是人，道德形象仍然还有存留，所以人偶尔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人有时也还会有善言善行或善举，对社会不公义的行为有时也会感到愤怒。这个被破坏的形象靠人的努力是人不能够自己修复的，人要努力自救修复自己的这个被破坏的道德形象是只有是死路一条，唯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最后才能被完全更新，变得圣洁无瑕疵，人才能够最终回到上帝那里面，回到生命的泉源，回到赐那荣美形象的天父那里。所以人的道德形象我相信是实际存在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否定他有道德，这是人与动物的一个另外一个本质区别。如果人是从单细胞进化而来的，人的道德形象又是从何而来的？这是进化论无法回答的问题。进化论只会把人引向无道德的肉体的物质世界，进化论就是要抛弃上帝，不承认上帝，也不需要上帝，人与人之间只是无尽生存的关系。所以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更加明白共产主义所提特别推崇的进化论的原因。当然神的形象还包括许多其他方面的内容，我就在此不再一一详细的说明，比如神的慈爱的形象、信实、忍耐、饶恕等等，神把这些形象也给予了人。我再次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人具有神的形象，但人没有神完全的形象，所以更准确一点说，人的形象与神完全的形象是有份的，人还是人，人是被造之物，人不是神。所以人在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面前，我们要谦卑的敬拜这位造物主，用神所赐的形象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归于他，这才是正确的认识人、认识自己、认识上帝最根本的出发点。人要归回生命的源泉，这是作为一个人真正要走的道路。 最后我还讲人与动物的另外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上帝赋予人治理世界的这个责任。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没有把这个责任给予任何一个在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昆虫，甚至没有给长得像人的那些猴子、那些猿猴，也没有给灵界的天使，唯独把这个责任给予了人。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比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人具有神赐的荣美形象，神也把他的能力和智慧也给了人，使人可以履行神给的责任，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可能到这儿有人 会说不只是人有这个管理的责任和能力，好像那些牧羊犬、那些狗，好像它也在管家，是不是也在看顾啊？你好像它也有这个，好像这个管理的这个功能，好像那个猴子，好像它好像也有点也聪明，也可以教它，它可以也可以学会啊。那些大象这么重，他还可以单腿站立来表演节目。但是不管这些动物怎么聪明，这些猿猴怎么聪明，他们再怎么进化，他始终是动物。猴子始终是猴子，不管你怎么培训他、训练他，他始终是猴子，他不可能进化到可以治理这个世界。要不然的话，我们去动物园看，看的不是猴子，可能是看的是人，因为猴子在管理人，你相信这个可能吗？猴子把人关起来，让其他的动物去参观，它没有这样治理的这个能力。人既然被上帝赋予这样的责任，人就应当尽好自己的责任，把这个世界治理好、管理好。人不承认上帝，所以也就不需要承认这个责任。人可以为了自己的私欲肆意地破坏这个世界，所以你看看今天的这个世界，每年都有无数的天灾人祸，这是人背离上帝的结果。人只有承认上帝的创造，人遵循上帝的旨意，人才能与这个世界和睦相处。我们从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非常朴素的真理。这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上帝要我们管理这个世界，我们是上帝的仆人。这个非常短短的一节经文，就把上帝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古今中外，无数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撰写了无数的巨著和论文，都在努力的要探索这个世界的奥秘，但是都没有真正明白这三者最基本的关系。你说这个世界很复杂吗？当然正确，非常的复杂，上帝的创造实在是太奇妙，非人所能够测度。但是你说这个世界很简单吗？其实也真的是可以很简单，我们只要遵循在上帝的创造旨意当中，就可以做到很简单，真的是不需要去想得很复杂。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这儿需要回答一下，上帝为什么赋予人这么重大的责任来管理这个地球？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还是说可能是我自己想太多了，我自己把简单的问题想得复杂了。难道上帝太忙没有空来管理他所创造的这个地球吗？难道上帝没有能力来管理这个世界吗？上帝把这个责任交给了人，他就放手不管了吗？我想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上帝有绝对的能力、智慧来管理这个世界。上帝让我们管理这个世界是的目的是什么？大家可以想想，是要借此来训练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忠心又良善的神的仆人，以至于在将来我们能够与他一同作王，在新天新地里面治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 纵然被你上帝的人所破坏，但是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将来他要更新这个世界，要把这个更新的世界交给我们，让我们与他一同走往来治理。在最后我要讲一下我家里的一点点小事情来说明这个道理。我家里面有四个小屁孩，大家都知道他们成天在家里面把家里面这个倒腾的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头疼。他们可以把东西从楼上搬到楼下，然后再从楼下搬到楼上，然后有时候你知道他们这样干的最让人头疼的一个麻烦在什么地方吗？不只是收拾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你需要找东西的时候你找不到，那是非常痛苦的。真的你不知道他会把这东西搬到哪儿。有一天我们家大儿子他学的那个乐器找不到了，上学的时候找不到了，哎呦真的是把家里面到处翻遍了都找不到。然后这个太太就怪我说，你就是怪你上次接孩子的时候你没有看着他，可能是把那个乐器落在学校里面，落在图书馆了，就是你这个粗心大意的，就是你没有看管好，所以这个要用的时候找不到。哎呀我真是我这抓破脑袋，我觉得好像没有忘记这个事情了，我觉得应该带回来了但是不管怎样有你说不清楚对不对，找不到就是你的责任所以我这是比天天挨骂实在是逼的这个走投无路了。哎，突然想起来一个问题，哎呦我说你去问一下那个我们家的那个小师妹，你说问她有没有看见那个大哥哥那个黑色的那个盒子。哇奇迹发生了，然后那小家伙咚咚咚一分钟不到就把那个乐器盒子从他的一堆的玩具里面不知道从哪儿给拔出来。我说这个哇就是他就是他我们家就是被这些小屁孩就这样天天的折腾我也不想去花太多时间去收拾，因为我知道有一天啊我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要重新装修一番，然后好好的在那个新的这个房子里面好好的去享受没有他们在这里面这世界就是这样子，虽然这世界被我们人类搞得乱七八糟，被破坏的面目全非，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上帝要把整个世界要完全的改变，要焕然一新，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来跟我们人类居住，只有信靠了他的人来会在这新的世界里面与上帝永远同在，这是我下次要讲的。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我们在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赞美你。当我们去思想你的话语，当我们抬头来仰望星空，我们看你所创造的这个奇妙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来到面前来承认你是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你是这个世界的真正的主宰，你掌管一切，你也使这个世界能够继续存有。主啊，这是你的创造，你的能力是何等的奇妙，你的智慧是无人能够测度的。我们要来到你面前，伏在你面前来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要来承认你的伟大。我们只有来到你面前承认你是我们的生命的主宰，你是创造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来到你面前来享受你所创造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你是为我们来创造的。你要把我们安置在这美丽的地球当中，我们真的是要学会感恩你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以至于让我们今天还能够坐在这个地方来赞美你，我们也要献上感恩。若不是你给我们这样的生命的气息，我们早已死亡。虽然说可能还能呼吸，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终有一天死亡。主啊，谢谢你，你给我们这样的生命，你给我们这样奇妙美丽的世界，让我们生活在当中。我们也相信在将来你要把更美的世界来赐给我们，使我们在当中与你一同作王，一同来治理这个世界。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